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劫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啊，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课表。好，上次我们讨论到无量寿经教其属因的啊因缘，既然知道无量寿经由甚深无量的因缘而兴起，那么下面我们就要了解这部经在藏教的判教的地位。这个藏有含奢的意思啊，含奢一些法义，有出生的意义啊，出生一切圣者。这个一般从内容上分经藏、律藏、论藏啊。经藏就是啊修多罗啊全系定学啊，律藏啊又称为啊毗尼啊，主要是对于牲口一三业的规范啊，全系戒学啊。论学论藏呢，论又叫阿毗达摩，是对法的意思啊，论义讨论啊，又所以它属于会学的范围啊。所以戒定慧由三藏来全系。那么这部经典呢，属于经藏属色，同时也包含着律啊，里面讲的五戒、十善、斋戒的问题，也包含论智慧讨论的部分啊，比如佛跟阿难之间的问啊回答，以及佛跟弥勒菩萨对西方净土往生者啊为什么有化身胎身的区别的讨论，这属于论的这样的一个范畴，所以兼涉律藏和论藏啊。这是了解这个。好，那就看二藏。二藏是菩萨藏和声闻藏啊，佛灭度之后啊，迦摄和阿难呢以及五百阿罗汉在王舍城结集声闻藏啊，文殊菩萨和阿难与铁围山结集摩诃焰菩萨藏啊。那么这部经典所以菩萨藏属色啊，因为他宣说阿弥陀佛的因地发愿是以菩萨的悲心来发的啊，然后让啊建立净土，让众生往生，一般庄严净土摄受众生属于菩萨道的范围啊。那么让众生也是到那去成佛，又进一步度众生，所以他的自始至终都是大乘的这种内涵啊。那么也许有人会问，这个厌离娑婆的苦，心求极乐的快乐，好像他的表面形态是自利了、自了了啊，那怎么能成为菩萨呢？ 啊。那么这一点我们从啊龙树菩萨的啊大智度论啊智者大师的净土十一论都给予了很好的回答。求生净土正是为了成就佛道，普度众生啊。所以无量寿经讲啊，能够念佛求生净土者是我的第一弟子啊，所以他说以菩萨藏所设啊，好，这个我们要了解了啊。下面看教，这个从汉代以来翻译经卷以后，就对这个教典呢进行分明别论啊，所以判教就应运而生。在魏晋南北朝以及在隋唐之际，出现了判教的十八家之徒，最后大家比较认同的是天台的四教和贤首的五教。那么这里我们就采用贤首判教五分的这种构架啊。贤首是属于华严宗的第三代祖师，是由贤首大师来判的，他是小乘啊，小乘教、大乘死教、大乘宗教啊、圆教啊、顿教和圆教，他是这么判设一代十教，从他的性质内容上来分啊。那么这个属于一般的佛教常识了，应该说在座的诸位包括学佛几年的信众都啊应该比较了解啊。我们这里就简略的提一下啊，小乘教它主要是谈人我空啊，比较少的涉及到法空啊，它是讲五蕴无我，但是进一步说五蕴这个法也是空的，这个它很少涉及啊，所以它常常是我空执着法有啊。然后在对于心性的认识方面，它承认啊六识啊，前六识啊，对于这个深层之上的摩那识和阿赖耶啊很少涉及啊。所以他依照这个六识啊，以贪嗔痴三毒烦恼建立啊染的这种根本和清净的根本，所以他没有切入到第七和第八这个层面去讨论心性问题。所以魏晋法源呢，这叫魏晋法源，魏晋法源就会相互观点分歧很大啊，这就是部派之争呢啊，多达二十派啊，这是在上座部大家去看看，尤其在教啊戒律方面的这种分歧啊，这是属于小乘教。大乘死教在解释密经呢，这些经典他就啊进一步的谈到法空的问题啊啊。然而死教他比较啊这个决定的说，这些定性的三乘行人啊，把它分的界限很清楚啊，尤其是不允许那些啊残体种性的啊这样的定性声闻的啊，比如声闻是定性的啊，就没有成佛的可能性啊，把这些人排除在成佛之外啊，这样他没有啊就近到大乘佛法普度一些众生，尤其在本源心性上建立众生啊 怎么样能成佛的问题啊。所以常常判他是未尽大乘至极之说，所以就叫始啊。这个始教更多的是像法相中，他对一些相状分析得很周密啊，像白法呀，他的心法、心所有法、无为法啊，他分得很细啊。小乘的有75法啊，大乘的法相中也分了白法啊。他承认有阿赖耶识啊，但是阿赖耶识是生灭的啊，真如是凝能不动的。所以在这个生灭的八识里面建立生死和涅槃的这些义理啊，这是所谓大乘始教。那么大乘宗教啊，在进一步的在人我空法我空的基础上切入到真空妙有的问题啊，中道啊，中道，而且在这个中道的本体意义上建立定性的禅定性声闻和禅体种性五种性的都能够成佛啊，一切众生但凡有心都能成佛啊，这样才究竟大乘至极之说，所以就叫宗啊，宗教啊。宗教它的教义更多的是从它的本质啊自信上去谈啊，很少谈到法相，即便剖析法相也回归到自信啊。所以他的谈八识呢，就是进一步的就有叫如来藏八识啊，一心二门啊，这个心真如门，这个空性是能够缘起的啊，缘起的当下也是空性啊，如来藏八识来随着染净缘来建立这种轮转和解脱的这种毅力啊，这是大乘宗教啊。这个第四是顿教啊，顿教这是对天台教育的进一步的这样的发展了。在天台的四教里面，他们有这个判别。这个顿教他就单刀直入的啊，他不去讨论法相问题，就啊直指那种一念不生的自信啊，一念不生即名为佛啊，一切法空就是佛啊，修正的过程也没有什么次第啊，顿然一超直入如来地啊，这个就啊这个像达摩的直指之禅属于这个顿教的范围啊。那么第五是圆教啊，这个圆教它能够含摄前面的四教啊，是从世事无碍的这种境界来谈一乘法界的种种情况啊。所以常常我们说讲性海圆融，缘起无碍，相即相度，地网重重，他从这方面建立。比如性海圆融就是自信真如海表面它深广啊，圆融啊就是在离体上它是一切圆融的啊，不二的，没有对待的，依法不立的。所以一个性海圆融是指它的理法界啊，这个理法界它又能够圆生万象，所以缘起无碍，这么有理性之空才有缘起之有，哎，所以缘起无碍是表明它的事法界啊。那么当它缘起妙有的时候，当下就是空啊，空的当下啊，越空越有，越有越空，这就相即相入，空有不二，这就是事理无碍法界啊。那么事理无碍法界进一步的就是像这个第十天的那个珠子啊，能够引现种种珠子的影子啊，交光复影，相即相入， 啊，这个又能安立他的刹帝像，这就是四事无碍法界啊。那么这个圆教里面就包含着四法界啊。这个我们在下面讨论义理深广的时候还会涉及到这方面内容啊。那么这样看起来啊，这个我们这部无量寿经它属于顿教所摄啊。为什么属于顿教呢？它也不经过次第，你只要信愿持名，切入到弥陀愿海，顿然横超三界啊，往生净土，到西方净土马上得阿毗跋致，快速成佛。所以它也不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啊，需要五十五个菩提位次的这样修正，所以它是顿然的啊，快速一生成佛的法门，叫顿教所摄。同时，它也通宗教啊，宗教它是大乘宗教，表明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啊，包括禅体。那么这部无量寿经，我们看到阿弥陀佛发愿是针对九法界众生发愿的，尤其是对那些苦难的众生啊，度尽阿鼻苦众生呢、啊、还有那些冤非卵动的众生，都要把他们度到西方净土成佛啊。所以这个九法界众生啊，三恶道的众生，只要他信愿持名就能往生，往生一定能成佛啊，就是定性禅体他也能够做佛。所以它包含着大乘宗教啊，同时它也可以原设大乘的圆教啊啊，尤其它把圆教的核心理念都把它表达的非常充分啊。这个我们在义理深广里面会谈这个问题啊。然后在这个藏教等是这个等呢，就有十二分教啊。佛一代十教，从它的题材类别分为十二类，像修多罗啊、啊伽陀啊、啊这个优陀那呀，它有这个。那么在十二分教里面，这部无量寿经在这里含设两分啊，分就是分计投数啊，各个不同的意思啊。那么这部无量寿经属于修多罗。契经啊，契机切理契机啊，优陀那是无问自说啊，净土法门属于无问自说的经典。因为这个净土法门所涉及的问题，它的指向方法都不是凡夫众生所想得出来的啊，所以都是佛啊这个鉴别众生的根基成熟，无问自说啊。就像阿弥陀经啊，首先就像舍利佛说出二有啊。那个无量寿经呢啊，它有一个放光现瑞啊，诱导阿难来问啊，也属于无问自说的范畴啊。这就像这个前面的啊大教缘起讲，唯足众生作不请自由啊，众生需要他也没有能力去请，所以呢要主动的去宣说啊，这叫无问自说。好，下面我们讨论第三课义理深广啊。义理深广，我们就是进一步对前面的教摄这个加以深一层的讨论。为什么无量寿经是属于顿教，是属于圆教啊？我们来先看摄顿啊。这个念佛法门有个特点啊，它不是首先谈功夫的啊，它是以佛的果觉跟众生修行的因心之间的互动来产生一种交感啊，一种 啊限量的接纳啊，所以这个感应一说是净土法门的一个特点啊，它感应上的一个凡夫啊不断烦恼得涅槃分，他信愿持名感应上的就能够往生净土，往生净土就能够快速的证他的菩提果位，这里面不经过他的次第和迂回，也不要是由小乘再向大乘回转啊。所以一到西方净土呢，他就不断烦恼得涅槃分，他是没有断烦恼，见思惑还在，但是他能够有佛一样的寿命，佛一样的相好光明，佛一样的六种神通啊，得到了这个涅槃，不是涅槃分的功德啊，不是他自己修来的，是阿弥陀佛在果地上恩赐给我们的啊，所以他属于顿教啊，顿教。这个就好像一个年轻人，他忽然成了个大富翁，是他接纳了他的父亲的一笔遗产，不是他创业得到的啊。那么现在就有人也要质疑了啊，开始讲顿教是一念不生，诸法皆空，即名佛。那从修行的方法来看，你怎么能称它叫顿呢？你现在要念这句名号，念这句名号，这是有念呢，有念怎么叫顿呢？啊，在那个法相上，把我们这个世间和出世间法分为五种，一种是名啊，就是一些名字啊概念，这叫名；一个是相状啊，教啊，政治如啊，分为五种。那你说这个，你称这个名是名号，就叫名；观察西方极乐世界叫这个相啊，他没有离开能所，他有念，有念就没有办法谈顿。顿的话是这个无法都没有啊，这个八识也空啊，还有三性啊，二无我，一切皆空才叫顿啊。所以对这个从修行下手的功夫，怎么去理解这个顿啊？莲池大师他有一个回答啊，他说这个由于念佛能一心不乱啊，这就叫无念，而且一通过持名但得一心，合法不极，所有的法都极尽啊。那么一般我们讨论世间的这种解释是四句啊，有是一句，无是一句，亦有亦无是一句啊，非有非无是一句。那么这四句在世间法的表达当中，念佛法门都能够超越它，就是这四句没有办法去全息念佛啊。当然这分析的细微一点了，比如念佛的时候不是以有心去念，为什么不以有心去念呢？因为能念的心当体自空啊，所念的佛了不可得，能数都是没有的，所以不是不以有心念啊。那不以有心念又不以无心念，就在这当下能念的心也灵灵不昧，所念的佛也历历分明啊，这就不以无心念啊，不以亦有亦无心念。那怎么理解这句话啊？亦有亦无啊， 比如当我们念佛的时候，有处全空啊，空处全有啊，这空有啊可以复夺两汪伤遮啊，遮开两边，所以不是伤意，不是意有意空啊。那么第四句，也不以非有非无心念啊，为什么呢？正由于我们是有念，才显示他的无念。一切法的建立一定要有对待，有念显无念，因为无念才显有念啊，这样就从这两空有的合成啊，复成相应的复印的角度来建立啊，所以它这就是相照两边啊，所以又不是非有非无去念啊，所以从你分析它是离开四句了，离开四句就断绝百非了啊，这就是念而无念，念而无念就叫一心啊，伤之伤照，非之非照，就是唯是一心啊，就从这方面也是顿的啊，顿的。好，我们今天主要来看深缘，怎么样来理解这个缘教啊，在儒家的判教里面都是对华严经和妙法莲华经是看准，一个是全缘，一个是纯缘的啊，这是大家公认的啊。那么无量寿经如果我们跟全缘的华严经比较，就会发现无量寿经也全体具足着华严的境界啊。华严在这个四法界当中，前面的四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这是大乘的经典都能够含摄的，唯有四事无碍法界，所以华严独具啊，所以华严成为别教一乘啊，这个别教就是区别于其他大乘经典啊经典的独特之处啊，这个别教不是属于天台的藏通别圆的别啊，是它区别于一切大乘经典的独特之处，称为别教一乘。华严成为众经之王啊，这个称性而说啊，我们啊。历代的祖师大德各宗各派无不推崇华严啊，你看那个玄奘大师尽管翻译过500卷的大般若啊，这个分量比华严经还大得多，那么他在经架上摆设的时候一定要把华严经摆在第一层啊，这个高僧传还反映都有些一学比丘把自己本宗的摆在第一层，那个华严经都会跳到第一层去，传到第一层去啊。这个华严经我们看华严持念录，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当时宋代有一个从天竺国来的一位三藏法师，他到了这个五台山，就看到这个大家在那里诵经，他就问你们在诵什么经啊，那就回答是诵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哎，这个天竺的这个三藏法师听得非常惊叹，哎，他说这部经还到了东土啊，他都很奇怪来到东土，他说这部经在天竺国的功德是什么呀啊，那是非常重视的一部经典啊， 就是如果诵经的诵这部经的手啊，这个诵完经的手以后就洗手，洗手的那个水呀掉在地上，如果下面有昆虫蚂蚁得到了这滴水的滋润，都能够升到天上去，是这么一个功德啊。当时那个是于田国有个沙弥诵华严经诵得非常非常熟练，刀地天就是帝师跟阿修罗大军正在打仗的时候，打不赢呢，最后就让当时帝师就有大臣，他说现在要请援军了，要请帮助力量，请谁呢？啊，下界呀、啊，就是从上面看下有一个沙弥送华严送的，把他请过来，我们打仗的时候他在后面送华严经，我们就能取胜。啊，我果然这个第四天恭恭敬敬把他请到天上去，这个沙弥就打仗的时候，他沙弥坐在后面，啊，华丽的车里面就在送华严经，这一送就大大的加持了这个刀立天大军的力量，那这个阿修罗大军就全部崩溃啊。所以这部经典是很不可思议的啊。古德有时候送那个华严经，有时候送一品如来出现品，送这如来出现品的时候还真的就是看到水池里面佛像佛出来啊。所以我们平时要多诵诵华严经啊，我们东林寺接下安居的时候啊，每年都诵华严经，今年我们还要坚持诵啊，希望我们班的学员也都参加诵这部华严经啊，这个境界义理很不可思议啊。我们能够得到这部经卷要感谢龙树菩萨，本身这部经就不是在地球上的，是龙树菩萨在龙宫里面请出来的啊，所以也是我们中土在盛唐之际，在晋唐之际啊，也是我们国人的善根疏感，这部经典来到了中国，被翻译成我们中文了啊。那么我们来看这部经典跟无量寿经比较，古德常常有一个评语啊，说这个无量寿经的义理境界啊，跟华严经是惊人的相似啊。无量寿经是啊中本的华严经，华严经是大本的无量寿经啊，都做这种评价。那么我们来看看这种评价啊判断是不是有道理啊。在这里我们就以世事无碍的这个法界来会通比较一下无量寿经和华严经之间有十种相同的地方啊。首先来看第一啊，无情说法同啊，无情就是气世间的无情呢 啊讲经说法相同啊。那么华藏世界啊，它的一毛一尘，它的树水啊，有形和无形之物啊，都能演出妙法的严谨，这是华藏世界常常表露出来的啊。那么无量寿经也同样具足这样的境界，无情说法啊，这个八功德水波扬的声音，那个水能说法啊。那么这个水呢啊，你能说种种法，小乘法大乘法，从初发心的法到通慧之法到灌顶之法他都能说，而且这个说的法正是跟众生的根基非常对应，也是切合他水平的当下的说法啊。那么这个风吹林朵的声音啊，风吹树叶的声音啊，百鸟协鸣的声音啊，这些都在讲经说法。 都能令听者都能发起念佛、念法、念神之心。啊，那么这个无亲说法这种事项，它是包含了一种深邃的义理在里面的。华严经常常有一句话啊，叫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有情的众生和无情的器界啊，共同圆满一切种子。在我们一般的观念当中，生命体和无生命的这些植物器具好像是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本质上是不同的啊。然而在佛的无眼圆明的状态当中啊，有情的众生有佛性，无情的众生无情之物有法性，佛性法性还是一种分别啊，在最本源的真如自性上，它是就是一个性真如啊。那么这个气世间怎么来的？气世间是由啊诸佛的心流现出来的啊，一切唯心造。当他能造的心本身就是佛心的话，他流现出来的正报和依报当然也就是佛了，也就佛他就能够共同圆成一切种子了啊。所以这个在华藏世界，在极乐世界，它的有情之物不是像我们所见闻觉知那种泯顽之物，跟我们不能互动的，它是灵灵不昧的，它是有佛的功能在里面的。那么这个义理在《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发愿里面，它就有一句话发愿里面叫做一切皆成佛，我要见过一个净土，这个净土一切皆成佛啊！我们要注意这个一切，不仅是包括阿弥陀佛和菩萨和声闻和往生的天人了，它是包括一切器世间的，它的树木花卉啊、宫殿楼阁，这都包含在一切在里面。所谓的正报和依报，正报和依报都是佛，一切皆成佛啊。所以八功德水，水为什么能够随心所欲啊？你想念头一动，这个水温暖一点，这个水就暖一些，这个水凉一点，这个水就凉了，这个水流的急一点，哎，水就按你的意思急一点，这个水从上面灌溉下来，哎，这个水就从上面灌溉下来啊。你动个念头想想啊，听什么法，这个水就在跟你说什么话，你不想听，不想听就急而无声。你说这个水就不是一般的清而扬了啊，你是吧，这个世间水你动念头想的想它，它也没办法，它没有办法回应我们，因为它还现在不是佛啊。哎，所以这个境界也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无情说法通是建立在毗卢扎那如来发的大愿情义无情同源种子和阿弥陀佛发的大愿一切皆成佛的这样的共同点上，所以显发无情说法相同。好，我们再看第二，一含无量同啊，这就是一和多的关系。一在一法当中含摄着无量的法啊，那么华藏世界有，极乐世界同样有啊。那么华严经这方面表达就太多了啊，在一微尘里面，这是一法， 啊，包含着啊三千大千世界的这样的经卷，无量的经卷在一微尘里面，这透微尘出大千经卷的，这常常说的啊。那么这个善财童子他入到普贤菩萨的一个毛孔里面，这个毛孔里面就能够显现十方三世一切境界，一切的佛刹，一切的众生，一切的佛出世，一切的菩萨眷属，这个一个毛孔啊，这一法出现这么广大的境界啊。那么善财童子参这个五十三参，参一个优婆夷叫具足优婆夷，具足优婆夷他有一个什么境界呢？他有个宝盆啊，宝瓶呢、啊，宝瓶这里面呢，它这个很小不大，当时他云集了十万个众生到他在听法，要吃斋饭啊，吃斋饭他就在这盆子，哎，就满足一千人啊，这个十万人都能吃饱啊，这一法啊。那么这个在西方极乐世界它也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比如在一个宝树里面就能见到十方佛刹的所有的境界，就好像明镜看见自己的面相啊。具足优婆夷具有一法出一切啊资生用具的这个功德，阿弥陀佛他也有这个能力啊，还没有成佛之前，阿弥陀佛做菩萨积功累德的时候，就有他就能够从手掌心里面呢，手掌心出一切资生用具啊，衣服饮食花香长盖医药啊，楼阁都从那个手掌心里面出来啊，多少众生来都能给他，哎，所以很多众生看到这位菩萨有这样的福德啊，都对他升起了啊很大的信心，由此发了多罗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那么出现这个情况，实际上它也具有一个道理在里面的，为什么一法具足一切法啊，就是在那种本体层面，所有的法界的法呀功能呢都能够互相含摄的，它切证了法界心性离体，它这一法就包含着无量的福德，所以就在这个手掌心里面，在一个盆子里面可以出现无量的福德现状出来啊，这是一含无量的。第三是不动周遍统啊，这个就是不动道场，在一个菩提树下或者在道场不动，然而它的应化身可以周遍无量无边的世界啊。毗卢扎那在华藏世界啊，这个极灭道场不动啊，然而他的报身卢舍那应化身啊，释迦牟尼啊，释迦牟尼是在这个世间叫释迦牟尼，在另外一个世间又叫其他的名称啊，无量微尘数佛刹，他都能够变过去示现八相成道啊。所以华严经常常有记子啊，表明体相如本无差别，无等无量系周遍啊。他的真如离体和他表现的相状啊是没有差别的啊。那么这个体相啊能够深化他的妙用，在无量的世界都能够分身前去体相用啊。那么这个境界在西方净土也存在了啊，阿弥陀佛的法身也藏在西方啊，然而他的应化身遍十方刹土 不仅是阿弥陀佛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都有这种德能啊。这就是天经菩萨在讲菩萨的四种庄严的时候叫不动应化德啊，在西方净土他的报身不动，然后随着他有缘世界的众生能够分身前去啊。所以在他方世界包括我们的娑婆世界，有许多都是从西方极乐世界应化过来的菩萨们啊。据我们看到的有关记载而言，像这个善导大师、永明大师啊、印光大师，这个都是西方净土菩萨应化过来的啊。在西方缺子里面啊，觉明妙行菩萨，他也是在西晋的时候，在近代啊，原来分近代分东晋和西晋，西晋在前面，以后是东晋。在西晋的时候，他就以贫子贫贱的这一世，非常厌离这个浊世啊，就拼了七天的命了，拼命念佛，得念佛三昧啊。75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然后他慈悲心很切，再回到这个世界示现过种种身份，像国王、宰相、比丘、比丘尼啊，包括乞丐、妓女，这些身份都示现过来度化有缘的众生啊。在明末的时候又有一批跟他有缘的众生，就是原来曾经做过他的徒弟的弟子的八个人，转来转去还没有解决问题，到明末的时候还来修点道教啊，修点道教就喜欢伏击呀啊，伏击现在民间也那个很盛行，这个请什么仙灵坛做开示啊，他就忽然都有天这个就有一个啊一个人。啊，也就临潭了啊，一个开始没有表明自己身份，先就解决了他们那个想要解决的问题，跟他们讲怎么治病呢啊，怎么样修丹呢啊，让他们产生信心之后，然后就引导他们念佛啊啊，引导上来之后，再告诉自己的身份，自己是从西方净土过来的，叫觉明妙行菩萨。就妙行菩萨啊，当时他说这个偈子，菩萨偈啊，这个偈子，这八个人呢，当时就请教了一位啊佛门的高僧，就是极光律师。极光律师因为佛门的高僧对这个都不感兴趣，一听他们这个啊，你这个都不相信。不相信，这八个人就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那个在灵坛上讲那个偈子啊，因为他记录下来的，就交给这个极光法师看。极光法师一看，当下就向西方顶礼，相信了啊。这个偈子是这样写的啊：一月光寒千世界，分身无量。照群迷，当知本体原无二，不动庄严变化机。这个机啊，就是这个一轮月亮的光就含摄着大千三千大千世界啊，那么这个月光就代表它的化身啊，分身无量。分身无量是为什么？照群迷啊，度众生呐、啊，但尽管分身无量啊，它的月光很多，但是月体只有一轮，所以当知本体原无二，真如离体是不二的啊，所以不动在西方净土不动它的报身庄严，是顺着众生的根基来变化的啊，所以这个记者就啊把这个佛菩萨。法报挂三身的内在关系解释得非常的如法，所以令这个极光和尚一看 不得不相信向西方顶礼，这是真的啊，这不是假冒的啊。印光大师也是确证这个觉心妙行菩萨啊，觉明妙行菩萨绝对不是假的。西方确子大家好好看一下啊，他的开示非常精辟啊，非常精辟啊，这叫不动周变通啊。第四，见闻获异通。见闻是属于我们的接触外界的感官了，见闻觉知能得到殊胜的法义，这一点相同啊。华严经它有个比喻，就是药王树啊，讲这个药王是长在高山里面，当它的根部长起来的时候，它使这个大地所有的树根都能长起来，当它的树茎树干长的时候，也可以带动所有的树干长起来，枝叶花朵亦复如是啊。那么这个为什么叫药王树？它能够治病啊，如果见到这棵树，它六根都能清净，所有的身体上的病心理上的病都能够治疗好。那么这个药王树啊，在这个进一步的比喻成就是菩提树啊，菩提树啊，就是佛的无量功德所成就的，是他法身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啊，他是以对众生的大悲心作为他的根啊，是以他的禅定作为他的树枝，是以他的这个六度万分作为他的枝叶，是以他的一切种子作为他的果实啊。所以众生看到菩提树，他能够消归自性啊。这是讲树有托世显法的价值，托这个事项显现法性啊，包括众生见到佛的相好光明，它也是这个样子啊。佛的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不仅仅是一个好看漂亮庄严而已，它是表现法性的啊，它是由多少福德智慧来庄严的，透过每一个庄严，我们就能知道它的因地当中是怎么过来的啊。所以这个见闻佛义啊，在无量寿经里面讲那个道场宝树，它也是见闻者能六根清澈啊啊，而且见闻啊睹其啊树放的光啊，接触佛放的光，闻到树啊发出的香味，尝到树的果实，意念树的功德，都能得到三种人啊，音响人、柔顺人，乃至无神法人啊。所以这个菩提树，它能让我们得到利益，不仅仅是观赏价值、审美价值而已啊。那么我们在西方净土见到观世音，我们就会啊内同等。见到自心的慈悲，见到大势至，就见到自心的智慧，能够让我们得到利益啊。所以这个托事相显法性这一点啊，两部经典相同啊。第五是八难顿超通啊。这个八难呢，这是佛教的一个常识啊，是指这个八种让我们不能啊见佛修圣道的障难啊。首先是三个道啊， 地狱恶鬼出生。由于三恶道很巨苦，没有办法让我们闻法修行，这是障碍啊。在人道有三种，盲、聋、阴阳，瞎子、聋子和哑巴啊，是障碍我们修行的微远障碍啊。这是第四。第五是四肢聪辩，就是非常聪明啊，反应很快，就是逻辑思维很发达，世间的东西他这个很厉害啊，然而分别心很重，把他那个自信淳朴的这个东西失去了，所以这是一个障碍啊。在世间法可能很推崇这种人，在修行当中他可是一个障碍了啊。你看一般的知识分子一修行一念佛，为什么昏沉很重？普遍是昏沉重，它有个特点，罗分别识太发达了，它就容易昏沉啊。所以在庄子那面就讲，这个不能随便用机械呀，有机械就有机心啊，有机心则纯白不备啊。你有这个机心，那个纯洁啊、纯净洁白的心你就失去了啊，失去了你的天机就很浅了啊，跟道就围得很远啊，这是一个障碍。再就是佛前佛后，没有生在佛世，或者佛出生之前出生，或者佛出生之后出生啊，佛前佛后啊，百俱乐州太享受了，没有出离心啊，无想天啊，就是长寿天，他啊这个沉在无想的状态当中，不想闻法啊，这些都是八种障碍。但是可以顿然超越，这个两经是相同的啊。谈到八难顿超同啊，这里可以啊来融会比较一下啊。在华严经里面啊，毗卢扎那罗呢，在斗率对愿，就是释迦牟尼佛了，那时候作为富民菩萨，他要降诞到这个阎婆提四现八相成道的时候，首先要放光啊，放光，他的放光的部位啊，针对不同道的众生来放啊。那么他的脚板放出的光，就是照到地狱里面去。当时有一个地狱的众生接触到这束光，哎，就蒙这束光，因为光里面有音声，有说法啊。如果叙事他曾经有过这个善根，这束光就能令他开发叙事的善根啊。那么这个地狱众生就随着这束光啊，就升到了斗率天。正到了斗率天的时候，实际上这时候这个啊富民菩萨已经到地面上来了，到阎佛提来了，所以他没有见到。但佛是非常慈悲，他这就有一面天鼓，这个天鼓呢，就是在为这个刚刚从地狱升到刀立天的天人讲经。这个天人听到这个一个法音，马上证到了实地啊，证到实地，这个就很感恩了，所以他又啊，这时候他就能观察佛到哪去了，观察他到了阎佛庭，马上他从斗率天下来啊，在法会上散花供养，种种赞叹啊。你看这个华严经讲，竟然有这么佛的光明，有这种超胜的妙用啊，八难顿超到实地啊，这都是圆顿的啊。啊，如果不是我们看华严经 怎么都不敢去相信他了啊，总是想着吭吭哧哧修行吧修行吧啊，就很少去想到佛的功德力有多么神奇多么慈悲啊，这方面我们常常是比较隔膜的啊。那么在无量寿经里面对这一点也是常常强调的啊，鸢飞卵动的动物都能往生，往生就能得阿毗跋致，但阿毗跋致可以快速的成佛啊，度尽阿鼻苦众生，阿弥陀佛的那个阎王光啊也可以直接的照射到阿鼻地狱的最底层啊，阿鼻地狱的苦难众生蒙这束光的照射啊，光中也有法印，可以随着这束光冉冉的上升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净土法门它是阿弥陀佛救度苦难众生用五劫的思维无量劫的积功累的成就的威力是很巨大的。阿鼻地狱的众生都能救度，而且阿弥陀佛因地就是对阿鼻苦难的众生发出了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一个誓愿，要度尽阿鼻苦众生，所以他的大愿一定要达到这个程度，他才能是究竟圆满的。所以一个至诚念佛的众生，无论他是在什么样的生命状态当中，他都能够仰靠弥陀名号光明愿力啊，顿超拔难。那么顿超拔难它的圆顿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这束光它不拆它的烦恼层面去谈，直接穿透到它的这个自信里面去，因为这个自信跟佛是平等的，是不二的，是具足一切功德的，所以在这一点当中把它透显出来，它就顿超了啊，不需要一个台阶在上啊，但是要达到这一点是需要这种慈悲愿力威力是要到无与伦比的程度才能出现这种殊胜的情况的啊。那么这一点在观经的下品众生章下品下生章是全息的更明显了啊，那个忤逆十恶的众生临命终时是地狱猛火现在前面的，当时他看到地狱猛火的时候，实际上来说这个人当下就是个地狱众生了，地狱众生，然后就在这时候他被这个地狱苦楚逼迫非常恐惧的时候，得到善知识，一个善知识以大悲心跟他来讲念佛法门阿弥陀佛的实力威德，这个时候他已经别无选择了，你就说在为这个众生去介绍其他的法门那基本上是来不及的，也是没有办法可下手的，所以直接就跟他介绍阿弥陀佛的威力，你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能解决你当下地狱的苦难。善知识这时候他不能是拖泥带水讲其他的，就直接要和盘托出啊，对地狱众生的这种救度唯有靠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地狱众生他还能够相信，还能够全身心靠祷，他能念一生啊，十生乃至一生啊，这时候马上地狱的境界转化啊，地狱猛火变成清凉风啊，风吹来朵朵莲花，莲花上有佛菩有化佛接引这个地狱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不是顿超了吗？啊，顿超。那么有很多净土圣贤录介绍古往今来，那些八哥、鹦鹉、老鼠、鸡、狗往生的， 大有例子的
鱼
啊，包括一些鱼往生的 啊所以啊，那么巴难为了实现巴难顿超啊，佛菩萨也随行六道，示现他种种的身份啊。最近我们看到一个啊，最近发生的事情，好像就是我们江西新余市啊，他有一个这个养殖珍珠的一个地方，他就卖那个这个珍珠，就是蚌壳啊啊，这个结果他就哎去卖的时候，他就留了一只很大的，又很大的就带回家，就准备炒着吃。结果一掰开那个壳，里面是这个，因为这是硬壳软体生物嘛，他就把那个肉拔出来，那将近有两斤了啊，里面还非常雪白啊，他那炒着吃啊。然后他一打开以后，那个壳啊，蚌壳的那个背面有一尊观世音菩萨像啊，那是看得很清楚啊，非常庄严，包括它的线条都很流畅啊。那么这也许就是菩萨示现了，这个蚌壳就在他那个生命群体当中，以他这种随心示现来给他讲经说法啊。这个印度文钞也讲那个薄荷，一头猪啊，这头猪呢也是很爱干净，它不吃其他的，就吃荷叶，所以大家叫它薄荷。那个屠夫啊，不杀它，就留着它，留着它，为什么留着它？它有作用。什么作用呢？一般的猪，被宰的猪都是很恐惧，都挣扎，那些屠夫都觉得啊非常累啊，非常艰苦搏斗。但是这个猪，被宰的猪如果到这个薄荷旁边转上几圈之后，都乖乖的啊被宰，不吭一声。嗯，哎，所以这个屠夫觉得这个薄荷还挺有作用啊，就一直留着它啊。那么为什么知道这是一个菩萨示现呢？当时五台山有一位比丘，他在那里住在一个寺院住了一段时间，就准备再离开那个寺院。这时候有一个老和尚告诉他，哦，他说你要走的话，你给我带一封信啊，带封信啊，带封带个谁？就是薄荷修寿，薄荷。这比丘就接到这个信，就上路了。上路以后才发现，是啊，这个薄荷我没有问清楚薄荷的地址在什么地方，你让我投给谁呀？所以他又不好回去，就往前走。他就想着这个事，想着这那个信并没有拆封，并没有封口，他就好奇，就把那个打开看一下，啊，看一下就是几行字，啊，叫薄荷，这个。啊，这个叫他啊，度身已尽，赶快回来啊，不然啊，待得太久会迷失啊。叫他，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啊、莫名其妙。这时候就走到一个村镇的时候，一群小孩正在那里跑来跑去，叫薄荷薄荷。哎，这一听他说薄荷，他就赶紧问小孩薄荷是谁呀？啊，那个小孩就把他领过去，就领到一个这个墙边，指着那个猪说：“这就是薄荷。”啊，哎，这个比丘一看就心里就一吃惊了一下，但是想一想，毕竟是比丘，还是有善根的，有点慧根，啊，他就这时候就跟啊薄荷有封信给你，啊，就把那个这个纸条抛过去。哎，抛过去，这个薄荷就两条腿站起来，就接着这个纸条，就像人一样的站在那里，就把那个纸条展开看，看了看完了以后，就把它揉碎了啊，就卷成团，就吞到肚子去了，啊，吞到肚子就站在那里走。 那你说这个薄荷是一般的人吗？一般的猪吗？不是一般的。所以在这个哪里有众生苦难的地方，哪里就有佛菩萨的拯救。因为佛菩萨的悲心不舍任意众生，尤其对苦难众生更加了一份悲悯的救度啊，所以他要把这个拔难顿超这个特点体现出来啊，两部经都记住。好，第六，重重无尽头啊，重重无尽头就是像十玄门的因陀罗网啊，这个无有穷尽呢 啊一就一切，一即一切啊。所以华严经表示，比如诸佛如来啊，有啊微尘数的头啊，每一头有啊多少多少舌头啊，百千亿个舌头啊，一舌头又能够有多少多少音声啊，百千亿的音声，每一音声又有百千亿个文字啊，文字句意啊，每一个文字句意又能充满法界，它就这个就重重无尽啊。比如说啊，有一朵湿地菩萨，有朵大莲花啊，这个大莲花呢啊，哎、啊，它里面的莲花叶子各方面它也是重重无尽，这个在我们无量寿经也讲，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有无量的宝莲花，每一个宝莲花有无量的叶子啊，这个每个叶子能够放出36亿1000那又它的光，每一束光又能放出30亿啊，36100000亿尊佛，每一尊佛又能放出1000000的光明啊，1亿光明又能为十方众生讲经说法，它是重重无尽的啊。包括他在这个救度众生也用重重无尽的方法这个原理来施舍啊。这个西方三圣每天都在讨论观察他方世界众生，哪个世界众生根基成熟啊，赶紧救度啊，有什么方式救度，什么身份去啊，然后应化过去以后就把他方世界众生就接引到了西方净土。这些净土，这些来的西方净土的众生马上成佛，成佛以后他又到又分身到他方世界啊，分身他方世界又令众生往生到西方净土，这些往生到西方净土的众生又很快成佛，成佛以后他又到他方世界去度众生啊，这就叫辗转教授，辗转度多，如是辗转不可复计，这也是重重无尽的啊。这个因陀罗网啊，这个它是一个甚深的这个法界的一个秘密啊，秘密啊。我们现在的一些前卫科学也在逐步的探讨这个问题啊，像那个分形数学啊，他就从那种重重无尽的原理来建立一个概率的观念啊。那么我们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天文学它也是重重无尽的啊，我们这个太阳系，太阳系是属于银河系的一员，银河系又是河外星系的一员，河外星系又是啊银河星云的一员，它那个天体也是重重无尽的啊，没有边际啊，这是啊重重无尽。然后我们看第七，双垂两相同啊，双垂两相，这是指报身和化身。在华严经里面的啊，法身是毗卢遮那，报身是卢什那啊，应化身是百千万亿的释迦牟尼啊。 这个双垂两相，就是华藏世界的啊卢神呢，他显现他的应化身，这就是两相啊。那么这一点在《无量寿经》也是体现出来啊。阿弥陀佛在西方净土他是报身相啊，你看他的菩提树都有400万里啊，啊，那个树根啊都有啊5000里啊那样的范围，枝叶分布有20万里。那么你想，这个佛坐在那里的身形也就是非常高大了。如果还都是啊几米高的话，那跟那个比例就不成比例了啊，就好像喜马拉雅山跟一个蚂蚁一样的，那就不成比例了啊。所以呢，那么这个西方净土阿弥陀佛报身，同时他又显现种种的应化身以及临终结影像啊。临终结影像是随我们众生心来应化的，绝对不能太高大。如果他一高大，我们只看到他一个毛孔，那也看不清了，看不清他的全貌了啊。这是上垂两相同，教主法身同啊。对这个问题就有点啊这个神秘色彩了啊。就是华藏世界的教主和极乐世界教主，他的法身是相同的。华严经是以卢舍那佛为教主啊，极乐世界是以阿弥陀佛为教主，这两土的教主是什么关系？啊，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华严宗的祖师和净土宗祖师的惊人相似的一个看法。清凉国师啊曾经说过，阿弥陀佛即本师卢舍那，啊，莲池大师、偶一大师、印光大师也都是持这个观点啊。那么我们来看清凉国师住华严说抄的，这是唐代啊七地之国师啊，他活了101岁啊，这个牙齿有40颗啊，这个有很多殊胜的像啊。我们来看华严疏钞，他是博大精深，他是个大通家啊。他往生之他圆寂之后啊，先是把他啊供奉起来了，并没有图品啊。当时西域国啊有一个三藏法师来到中国去拜见皇帝啊，皇帝这时候就说了一桩事情，哎，说我从这个冲岭过来的时候，天上飞了两个人飞行过来，这个三藏法师也很有点本事，就用咒语把他停下来了啊，你不要飞来飞去，你到哪去啊。那两个使者说，他说我是印度文殊堂的使者啊，这个来东土来啊，这个请一颗啊华严菩萨的牙齿回去供养啊。那说谁是华严菩萨啊？那就是这个清凉国师啊。他说明他啊，他问清之后就放行了，就让他走。按照哎，他就到了，皇帝就把这桩事情说出来了。这皇帝一听也很惊讶啊，他就开了那个啊供奉的地方，打开一看，果然少了一个牙齿 啊，这清凉国师是40颗牙齿的人，现在只剩下39颗，啊，这样因为都已经打开了嘛，那就决定涂皮，涂皮之后啊，全身都是舍离色，舍离灵气呀，啊，这个清凉国师是这么一个身份的啊。那么他说出阿弥陀佛就是本师读什么？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是卢舍那佛的应化身，如果卢舍那和阿弥陀佛是等同，是同一个教主的话，那么换句话来说，释迦牟尼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应化身啊。那么卢舍那和阿弥陀佛共同的法身都就是毗卢遮那啊，是传达这两土教主的法身是相同的，毗卢遮那啊，这个在有些修华严教观的这些修行人当中，也有一些个案来印证啊。宋代有个道音法师，他是修华严的啊，华严的圆顿教观呢啊，他临终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华严世界洞彻展明，甚是我怀今将行矣啊，就是他看到华严世界是这样的啊，明亮啊，洞彻啊，我看到很舒畅，我现在要走了啊。然后他走，他留下了一个偈子啊，留下偈子却是赞叹阿弥陀佛的偈子啊，这个偈子比较长啊，我们来挑几句看看他修华严教观他看到什么呢啊。他这样表述的啊，无边刹海海含空，海空全是莲花宫，莲宫周遍遍空海，空海独入弥陀龙。啊，你看他看到的是华藏世界，就是无边的啊微尘数的刹海嘛。这个微尘数刹就像大海一样的多嘛。这个海是啊含容在空里面的啊，这个在空啊虚空里面，像大海般那个无有边际的虚空里面。他看到的都是莲花宫啊，莲花树看到的宫啊啊。那么这个莲花宫周边也都是遍在空性之海了，虚空之海啊。特别第四句很有意思，空海独入弥陀龙啊，在这种空海当中露出来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容貌啊。阿弥陀佛龙嘛啊，所以最后他尽管这个境界，他最后几句给我们一个现代人的启示啊，理上的正并不废弃事项上的老实修啊，所以他告诉我们，事修三福勤六念，身口意业无暇整，真我今以此念弥陀，不见弥陀终不厌。要修净业三福啊，要心修六念，六念也是观经讲的啊，念佛念法念僧，念见念天啊，念思啊，六念啊，身口意业要持戒啊，以这样的来念阿弥陀佛啊，不见阿弥终不厌啊，一定要有志向见阿弥陀佛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位道音法师，他修华严的教观，却看到的是阿弥陀佛，就佐证了阿弥陀佛就是本师卢舍那啊，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请看下面，主办具德土啊，这个当以一法为主的时候，所有的法为伴啊。怎么主办都具足各自的功德啊？ 这个主办就像百斗星为主，众星拱之啊，众星拱之。所以华严经讲佛跟菩萨的主办关系啊，佛眉间放光和其他光明的关系啊，法以依法以法界修多罗经卷为主，那么所有微尘数的经卷为卷数，这样的啊，这样的主办啊。西方极乐世界西方三圣首先就体现主办的关系，以弥陀为主，观音世子为伴啊。然后讲这部无量寿经的时候，以阿弥陀佛为主啊，十方诸佛为伴，来伸出广长舌相赞叹阿弥陀佛啊。当把阿弥陀佛度化众生放在第一线的时候，十方诸佛就退到第二线来辅助，乃至于啊，释迦牟尼佛到这世间示现八相成道，他方世界的佛就示现菩萨的弟子的身份来祝福弘化啊，他一定要主办具德的啊。就像一个国家不能出现两个国王，一个刹土不能出现两尊佛同时示现啊，一样。好，下面就是顿其佛净土啊，就是顿然跟佛的境界相同啊，这一点也是这两部经典非常不共的特点啊。华严经作为全缘之教，他这一点，这个李通玄居士啊，在著华严和论的时候，他非常重视这个啊圆顿的，就是出发心时即成正觉啊，你这一念的发心就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了，就在这一念发心当中，也不要经过十住十行十回向的多少解题了啊。李通玄居士在这个顿其佛境方面啊，他是着墨最多啊，所以华严经特别强调初发心菩萨这一念，一念发心的功德深广无有边际啊！诸佛如来要分别宣说，那是多少劫都没办法说尽啊！这就表明这一念发心的心体，它是切入到法界甚深的缘起啊，就像海印山昧这样的力量所致。所以华严经它作为圆顿之教，即凡夫心就成就诸佛不动的智慧，它这一点是很圆顿的啊。那么这个义理在无量寿经里面也是啊有很好的表现的啊。这个净土法门它很强调一念啊，你这个信愿持弥，一念切入到弥陀大悲愿海，你就得到了阿弥陀佛果地上全体的功德啊，他的知身用去神通相好等同于佛啊，也是顿其佛境了啊。你设想一只老鼠往生到西方净土，莲花一出来就是紫磨真经是三十二相八字随性好，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一个女人去也是这个状态啊，顿其佛境了 啊。所以无量寿经后面也谈到啊，岂有得闻彼佛名号，欢喜踊跃，乃至一念，当知此人为的大力。则是具足无上功德。这里他没有谈修行，就是你听到弥陀的名号欢喜踊跃，这种欢喜踊跃心不是很容易出来的，那是法性的实相的心啊。那只要一念，他的这个人就能得到啊大力，具足无上功德，就是佛的功德他能接纳啊，顿其佛境啊。所以观经也讲的缘发善心即得往生啊，他这个是啊也不是啊虚幻的，绝对是真实的啊。所以这些都是世事无碍的 不可思议境界数字啊。一方面是我们众生的这一念心体的不可思议，一方面是两土四真属正的法性威神功德这样的加持的不可思议啊。这样我们就能够啊，这个通这个简单的讨论我们没有办法展开了，就是就通过这简单讨论呢也可以了解无量寿经具足的华严的十玄门啊，有很多事理境界性相相通融合之点啊，类同于华严经，也就可以说它真正是圆顿之教。这样我们建立这个理念，对自古以来对无量寿经对念佛法门啊看不起的人，它是一个很大的交往过程的作用。很多人认为念佛法门毕竟是渔夫渔夫所修的法门，你把它上升到跟华严等量级观，这就是啊这个穿着附会，他会这么批评啊。那实际上他是完整具足啊。由此莲池大师他在弥陀疏钞把这个阿弥陀经上升到原教的范围，这是大有功于净土法门的这种流传啊。当然莲池大师在那个时代一旦出来之后，受到了那个时代很多人的指责批评了啊，觉得他这个不对，抬高了净土法门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你看朱窗随笔曾经谈到几个问题啊，就是这些反对意见蔚然长叹啊，佛说男性之法可不然乎。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